请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请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
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
你带领我们众弟兄姊妹平安经过一个的晚上，
你带领我们众弟兄姊妹们平安的度过一个晚上。
今天给我们能够有机会再一次看见你自己所创造的日子，
今天早上让我们再一次有机会看到你所创造的日子。
我们的喜乐就在其中，
我们的喜乐就在其中。
我们求主你教导我们今天怎样来去生活，
我们求主教导我们怎样去过我们的生活，
让我们活着就是基督，
好让我们活着就是基督。
但愿我们今天，
但愿我们今天
每一个的时刻，
我们每一个时刻，
我们都是为你来去活，
我们都是为你而活。
一切所做的事，
我们一切所做的事
都是做在你自己的身上，
都是做在你的身上。
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感谢你，
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感谢你，
你再一次给机会我们能够一同坐在你自己的脚前，
你再一次给机会我们能够坐在一同坐在你的脚前，
你都去聆听你自己的说话，
去聆听你自己的说话。
主啊，我们求你今天，
主啊，我们求你今天
让讲道的，
让讲道的，
翻译的，
传译的，
听到的，
听到的，
我们一起都愿意做你自己的学生，
我们一起都愿意做你的学生。
我们藉着讲到翻译听到，我们一起都能够在主的面前得蒙你自己的造就。
我们但愿藉着讲到传译跟听到的一同在你面前得到造就。
求你恩待听我们的祈祷，
求你恩待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 阿们。有一部分的弟兄姐妹要求我要用国语讲。
有一部分的弟兄姊妹呢，听那个翻译呢，听到厌了，请刘牧张牧师呢用国语来讲。
有一句话不是我讲的。
有一句话是我加上去的，不是他讲。
但是我晓得讲广东话的弟兄姐妹还是愿意听我用广东话讲。
但我知道呢，讲广东话的弟兄姊妹呢，仲系想听我用广东话讲。
所以我在两难之间。
现在我在两难之间，
宁可离世与基督同居，
宁可离世与基督同居，
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
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
我今天早上有很大的挣扎，
今天早上我有很大的挣扎，
我不晓得应当用我的母语讲呢，还是用我学回来的国语讲。
我不知道今天早上 我应该用我的母语讲，或者是用我学回来的国语来去讲。
我这个国语是从美国学的，
我这些国语在美国学的，
我一辈子就是在香港长大，
因为呢我一世人都在香港长大。
要不要你们替我做一个决定？
麻烦大家帮我做一个决定。
我听见有人说广东话。
听见有人讲话广东话。
好了，我看看怎么样啊！我先用广东话讲，看看等一下会不会转成国语。
先用广东话讲，讲讲下或者变做国语。
今天早上啊，
用国语讲吧。
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一同思想有关于信心的问题。
今天早上同大家一起嚟到思想一个关于信心嘅问题。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圣经里面讲俾我哋知，
人非有信，
人非有信，
不能得到上帝的喜悦，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信心不是我们讨上帝喜悦的一个的方法。
信心唔系我哋一个咧能够赚取上帝喜悦嘅方法。
乃信心是上帝唯一喜欢我们所走的道路。
而信心咧，乃系唯一上帝喜欢我哋走嘅道路。
我们得救是在乎信。
我们得救是在乎信，
我们信耶稣我们就得救了，
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就得救了。
因此我们基督徒一辈子的生活，
因此基督徒一辈子的生活，
我们就是行在信心的道路上，
我们就行在信心的道路上。
等一下我会详细的跟大家解释，
等一下我会详细的跟大家来解释，
特别是用这个摩西的生平，
特别会用到摩西的生平，
我们一同跟大家来思想，
我们一同来跟大家思想
信心怎么样可以成就伟大的事情？
信心怎样能够成就伟大的事情？
但是当我还没有讲到这个摩西的生平以前，
我还没提到摩西的生平之前，
我愿意先请大家翻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请大家先翻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我们请大家翻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请大家翻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今天我们早上要讲的道
啊，今天早上我们要讲的道，
我们是从23节到第到30节
啊，应该呢是从23节到第30节。
但是还没有讲这段经文以前，
但是还没讲这段经文之前，
我们请大家翻开11章第一节，
请大家先翻开希伯来书第11章第一节。
在这里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那弟兄姐妹，这句话，
弟兄姊妹们，这句这样的话，
我们需要弟兄姊妹非常去明白它，
我们需要弟兄姊妹们彻底的去了解它。
在这里第二节说，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见证，证据。
第二节这里说，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
以后十一章就把所有旧约一些在信心的道路上蒙福的那些的英雄，把他的生平描写给我们。
从第三节开始呢，他就将圣经里面一切旧约里面所谓信心的英雄人物都描述出来。
信心是什么？
究竟信心是什么呢？
我们从第一节我们来去了解它。
我们从第一节那里去了解它。
那第一节是两句平衡的话语。
第一节是两句平衡的话语。
希伯来人很喜欢用这种的写法。
希伯来人他们很欢喜用这种这样的写法。
他们喜欢用两句平衡的话语来去描写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
他们呢很欢喜用两句平衡的话语来描述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
我们在诗篇我们常常看到这类的写法，
在诗篇里面你时时会碰到这些这样的写法。
所以在这里希伯来的作者他感觉到信心是非常的重要，
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感觉到信心非常的重要，
所以他也是用了两句平衡的话语，
所以他也用了两句平衡的话语
来去描写这个信心，
来到描写这个信心。
第一句话，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第一句，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那弟兄姊妹，这个实底原文的意思就是保证的意思。
各位，实底原文的意思就是保证。
我们晓得古代的那一些的信贤，他们都是活在上帝的应许里面。
我们知道古代的圣贤人物，他们都是活在上帝的应许之下。
上帝应许他们的东西，
上帝所应许他们的东西，
上帝没有给他们什么的凭据，
上帝没有给他们什么的凭据，
他们也没有什么看到的凭据，
而且他们也都没有什么眼见的凭据。
虽然是这样，
虽然是这样，
他们所盼望上帝所应许的，
他们所盼望而上帝所应许的，
上帝的应许就成为他们的凭据，
上帝的应许就成了他们的凭据，
是一种绝对可靠的保证，
是一种绝对可靠的保证。
虽然他没有看见过，
虽然他没曾看见过，
虽然他没有什么这个担保书
，虽然呢他没一张的担保书，
但是因为是上帝所讲的话，
但是这些因为是上帝所讲的话，
就成为他们生命里面一个最好的保证，
就成为他们生命里面一个极好的保证。
我很喜欢广东人的一句话，
我很欢喜广东人一句这样讲法，
就是神的应许是永远都不会落地的，
就是说神的应许是永远不会落空的，那个底不会掉下来的。
他们主要的原因，
这个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他们相信上帝，
就是因为他们相信上帝，
他们相信上帝
，他们相信上帝，
就相信上帝所讲的每一句话，
他们就能够相信上帝所讲的每一句话，
永远不会落空，
永不落空，
也是他们一生最好的保障，
亦都佢哋一生里面最好嘅保障。
虽然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
虽然呢件事情仲未发生，
虽然还是将来的，
而且呢仲系将来嘅，
但是现在就是证据，
但系现在就系证据。
弟兄姊妹，我想跟大家思想一个问题。
弟兄姊妹们，我想同大家嚟到思想一个嘅问题。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喺我哋嘅生命里面，
我们是有证据才信，
我哋系要有证据，我哋先至信，
或是信了才感觉到这个是一个证据。
亦或你信了之后，你才能够感觉到这个证据呢？
那两方面，在那一方面必须比较合这个逻辑。
各位，你话哪一方面是比较合逻辑的讲法呢？
我举个比方啊。
我举一个比方。
比如说，我把你放在一个很黑的房间里面。
比如而家我将你放在一间很黑的房入边。
黑到一个程度，你什么都看不见。
黑到呢，举手不见五指的。
但是在这个房间里面有个小的窗，
这个房里面有一个小的窗，
我就告诉你，
我就讲你知，
你晓得光是什么吗？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光呢？
你说我不知道，
因为我不知道，
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个光，
因为我从来都没见过光。
后来我就告诉你，
之后我就讲你听，
外面是有光的，
外面是有光的，
你只要打开这个窗，
你只要呢开了个窗，
你就看见光，
你就看见光。
但是你说不行，
但你说不行，
我一定要证据，
我一定要证据，
我知道光是怎么样，
我要知道光是怎样的，
我才打开这个窗，
然后我才开这个窗口。
我要先有证据，
我要先有证据，
我才相信有光，
我才能够相信有光。
但是我告诉你，
但我告诉你知，
你打开窗，
你打开窗口，
你就看到光，
你就看见光，
你就有证据，
你就有证据。
那你会怎么样？
那你会怎样？
你说我没有看见过的，
因为我都没见过的，
所以我不要打开这个窗，
所以呢我不要开窗了。
那你永远就没有看到光的证据，
那你就永远不会见到光的证据。
当你打开这个窗的时候，
当你打开这个窗口之后，
光就进来，
光就进入你。
你说哦，光就是这样，
哦，原来光就是这样的。
我不晓得你从来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各位从来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
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
我们都是凭着信，
我们都是凭着信
来过我们的生活，
来过我们的生活。
你可以想象到，
你今天可以想象到，
假如一对夫妇，
一对夫妇
在家里面，
在家里面，
她的丈夫，
她的丈夫呢，
每一次吃饭的时候，
当她每次吃饭，
太太煮完了饭，
太太煮完饭，
丈夫说，
丈夫就说，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下毒药，
不知道这餐饭有没有给你毒药下去的，
所以你先吃，
所以现在你先吃。
我想没有一个丈夫会这样做，
我相信没有一个丈夫会这样做。
你今天早上进来，
今天早上你进来的时候，
你看到个椅子，
你看下那张椅，
你就坐下去了，
那你就坐低。
你为什么会坐下去？
为什么你这么大胆坐下去呢？
因为你知道你坐下去的时候，这个椅子不会这个掉下来。
因为你知道你坐了这张椅子，这张椅子不会倒下来的。
我们没有信心的话，
其实我们没有信心的话，
我们都不能够过我们的生活，
我们都不能够过我们的生活。
那正因为旧约的那一些英雄，
弟兄姊妹们，旧约的英雄人物，
因为他们是相信上帝，
因为他们是相信上帝的，
所以上帝应许他们的每一件事情，
所以上帝所应许他们每一件事情，
虽然他们是没有看过，
虽然他们呢是没有看见过，
但是因为是上帝所讲的，
但是因为这些是上帝所讲的，
就成为他们的证据，
就成为他们的证据，
他们就相信，
他们就相信，
相信上帝所讲的话，
他们相信上帝所讲的话，
相信上帝给他们的应许，
相信上帝所赐给他们的应许，
永远不会落空，
永不落空。
那我们看第二句话，
我们看第二句话，
是个平衡语，
这句平衡的话语，
是未见之事的缺据，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这句话意义虽然是相同，
这句的话虽然那个意义是相同，
但是这个 implication 这个含义更深，
但里面有一个更加深的含义。
在这里讲到这个缺据，
这又讲到确据，
这个英文应当是翻译做 conviction，
英文应该翻译做 conviction，
是讲到人的内心与思想的回应，
就讲到人类在一个思想上面的回应，
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生活
就是基于委身去相信他们内心对上帝的一种conviction， 一种的信念，
就是他们要委身去相信上帝在他们的心里面一种的信念。
那弟兄姊妹，我们拿这个挪亚来做一个比方，
弟兄姊妹们，现在我们用挪亚来做一个比方。
我不晓得你念那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你从来有没有想过，
我不知道当你读这段的经文的时候，你从来有没有想过，
上帝叫这个挪亚做这个方舟，
上帝叫挪亚做这个方舟，
上帝对挪亚说有一天天会降大雨，
上帝对挪亚说有一天天会落大雨，
地里面水里地下的水里面会涌出来，
地呢那些水会涌出来，
所以现在你要去做一个船，
所以现在你去做一只船，
使你一家都能够得救，
使你一家的人都能够得救。
好，弟兄姊妹，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我相信你从来没有想过，
弟兄姊妹们，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可能你从来都没想过，
挪亚从来没有看过雨的，
挪亚从来没看过落雨的，
你知道吗？
你知不知道
挪亚从来没有看过下雨的，
挪亚从来没见过怎样叫做落雨的。
下雨是什么？
究竟落雨是什么呢？
这个水从地里面涌出来是什么？
水在地上面涌出来是怎样呢？
挪亚从来没有看过一条船的，
挪亚从来未见过一只船，
一个这么大的笨的一个船，
一只一根咁大咁笨重的船，
他们会他这个船是浮起来吗？
啊，呢只船能唔能够浮起身呢？
挪亚没有看到这个船的，
挪亚冇见过呢只船，
他又没有看过下雨，
挪亚又未见过落雨，
但是他造这个方舟，
但佢做呢只嘅方舟，
乃是根据他对上帝话语的委身，
乃系根据佢对上帝话语嘅委身，
而不是。根据他以前所看过的事情，
而不是根据他以前所见过的事情，
所经历过的事情，
所经历过的事，
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这样形容他，
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这样来形容
他，是凡上帝所吩咐的，
他说凡上帝所吩咐的
他就照样去行，
他都照样去行，
而且他做他行了120年，
而且呢他是跟着他行了120年，
他造这个方舟120年、
啊、他建造这个方舟120年，
每一天他就制作
啊、一日都去做。
我们本来不晓得他的职业是什么，
本来我们不知道挪亚的职业是什么，
但是他放下了他的职业，
但他放下他的职业，
用了120天，
用了120年，
每一天就是照着耶和华的吩咐、
啊、每一天都是跟着上帝的吩咐
来去造这个船，
来去做这个方舟。
我在想象当中，我不晓得他有没有钉子，
我在想象当中不知道挪亚究竟有没有钉子，
他用什么呢？
他用什么呢？
他说，圣经说凡是上帝所吩咐他的，
圣经里面的记载说凡上帝所吩咐
他就照样去行，
他就照样去行，
结果是怎么样？
结果怎样？
结果上帝对挪亚所讲的每一句话，
结果上帝对挪亚所讲的每一句话
都没有落空，
都没有落空，
结果挪亚有机会看见什么是下雨，
结果挪亚有机会看见什么叫做天下雨，
他也经历到什么是水里面从地里面涌出来，
他也都能够经历得到呢水在地下上面怎么涌
出来。原来他知道他所 做的方舟、
啊、原来呢他知道他所做的方舟
在大水的时候，
在大水泛滥
能够浮起来，
是能够浮起身的，
使他一家都得救了，
令到他一家都得救。
那弟兄姊妹，这个是第一节所讲的，
弟兄姊妹，这个是第一节所讲的。
我们基督徒的生活，
我们基督徒的生活
就是这样的生活，
就是这样的生
活。我们的道路，
我们的道路
也就是这样的道路，
就是这样的道路。
那弟兄姊妹，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弟兄姊妹，圣经很清楚讲我们知，
这个不是我们得到上帝喜欢的一个方法，
这样东西不是我们能够得着上帝喜欢的方法，
这个是我们一生的道路，
这个是我们一生的道路。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人非有信，
人非有信，
就不能够得到上帝的喜欢，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那这个是第一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这是第一节很清楚告诉我们。
我不晓得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在座当中的弟兄姊妹
有多少的弟兄姐妹你实在是相信这句话，
有几多位弟兄姊妹你是实际相信这句话，
你是活在上帝的应许里面、
啊、你今天是活在上帝的应许当中，
你是活在上帝的话语里面，
你是活在上帝的话语里面，
凡上帝对你所讲的话、
啊、凡是上帝对你所讲的话，
你每一句都相信、
啊、你每一句都相信，
凡上帝给你的应许，
凡是上帝所赐给你的应许，
你心里面有一个 conviction、
啊、你的心里面有一个委身，
上帝的应许永远不会落空、
啊、上帝的应许是永远没落空，
所以我走在这一条信心的道路上，
所以当我走在这条信心的道路上，
不单是上帝得到上帝的喜悦，
不单只是得着上帝的喜悦，
也是我一生非常非常的蒙福，
也都是我一生里面非常的蒙福。
有了这个的背景，
有了这个这样的背景，
现在我们就看我们今天早上的主题的经文、
啊、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早上我们主题的经文。
我们请大家翻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请大家再翻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我们从第23节开始，
我们从第23节开始，
为了时间我们只是念到28节、
啊、为了时间的缘故，我们只是念到第28节。
我们请国语的弟兄姐妹，
我们请读国语的弟兄姊妹，
我们就听这个苏弟兄用广东话来念、
啊、请大家呢、听我用广东话来读，
你跟住这个苏弟兄的读经、
啊、请大家呢、我读的时候呢你看着第23节到第28节。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捍卫基督受的灵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他因着信就守逾逾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是由决定所组成的。
啊，各位，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是有一个决定所组成的。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不可能没有决定，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不可能没有决定的。
有一些的决定是很简单并不重要，
有些的决定简单不重要。
我今天早上应当吃什么？
今天早上我要吃什么？
我下午吃什么？
我晏昼食乜嘢？
其实我们在这个冬令会里面，我们也没有这个决定。
其实今日咧喺呢个冬令会里边，你都冇呢个咁嘅决定。
我们唯一的决定就是我们要不要去吃。
我哋唯一嘅决定咧，你啊想唔想去食嘅啫？
有一些决定是很简单，也不重要。
啊，有啲嘅决定好简单，唔紧要。
但是有一些是非常重要。
但有啲嘅决定非常重要。
当我们决定了以后，
当我哋决定之后，
它影响我们的前途是很大的。
啊，佢影响我哋嘅前途好大。
有的时候有些的决定需要一段的时间，
有时候呢有这个决定要经过一段的时间。
有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决定，这个决定要我们放下一些的东西。
有时当我们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呢，我们要放低一些的东西。
所以我们人生的决定，我们人生是由决定所组成的。
所以我们说我们的人生是由决定所组成的。
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与决定也很有关系。
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和决定也都很有关系。
而我们所做的决定和我们的信心很有关系。
我们所做的决定和我们的信心也都很有关系。
那我们基督徒在属灵里面的成熟和我们在信心里面所做的决定也是很有关系。
啊，我们基督徒的成熟和我们能够在信心上面所做的决定也都很有关系。
那弟兄姐妹，你可以决定爱上帝。
弟兄姊妹们，你可以决定爱上帝。
你也可以决定不爱上帝。
你也可以决定不爱上帝。
你可以决定每一天你一定要读经祷告。
你可以决定你每一天都要读经祈祷。
但是你可以也决定每一天不看圣经也不祷告。
你也可以决定每一天你都不看圣经不祈祷。
你可以决定每一天用很短的时间来祷告和读经。
你也可以决定每一天用很短的时间去祷告。
你也可以决定用很长的时间在上帝的面前用读经祷告来去等候他。
啊，你也可以决定你每一天用很长的时间来到读经祈祷去等候。
你可以决定为上帝放弃一切来跟随他。
你可以决定为上帝的缘故放弃你一切的东西。
你也可以决定为上帝摆上了你的生命。
你也可以决定为上帝摆上你的生命。
但是你也可以决定一生走您自己的道路。
但是你也可以决定你一生走你自己的路。
每一件事情发生在信徒的身上，
每一件发生在信徒身上的事
都是和你的决定有关系，
都是和你的决定有关系。
假如你决定是对了，
几时你的决定是做对的，
你可以在你一生里面来荣耀上帝，
你就能够在你的一生当中来到荣耀上帝，
使你一生蒙上帝的祝福，
令到你的一生蒙上帝的赐福，
得到上帝的喜悦，
得到上帝的喜悦。
但是假如你的决定是错的话，
几时你做了错误的决定，
会使你整个的人生非常的痛苦，
令到你整个的人生会非常的痛苦。
所以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
所以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
弟兄姐妹，上帝对他们讲过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弟兄姐妹们，上帝对他们讲过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请大家留心听这句话，
请大家留意听。
我每次念到这句话的时候，
每一次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都对我自己有很大的提醒，
对我自己有很大的提醒。
上帝对以色列民说，
上帝对以色列民说，
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们见证，
他今天我呼天唤地的向你们见证，
我将生死祸福成名在你的面前，
我将生死祸福今天成名在你的面前。
所以你们要选择生命，
所以你们要选择生命，
使你和你的后裔都能存活，
使你和你的后裔都能存活。
那你念这句话的时候，
当你读到这句的圣经的时候，
上帝说，
上帝说，
我今天呼天唤地的来向你做见证。
上帝说，今天我呼天唤地的向你来做见证。
在你的面前，在你以后的一生当中，
在你的面前，在你以后一生当中，
你可以选择生死祸福，
你现在可以选择生死祸福。
在你的面前摆上有生命，
在你的面前摆上有生命，
摆上有死亡，
有死亡，
摆上有祸乱灾难，
有灾难，
也摆上有这个祝福，
也都摆上有祝福。
你们这些都是陈列在你的面前，
你一切的都是陈列在你的面
前。所以上帝对他的百姓说，
上帝对他的百姓说，
你们必须要做决定，
你们必须要做一个决定，
你们必须要做拣选，
你要做一个拣选，
不但使你能够存活，
不单止令到你能够存活，
也使你的后裔能够存活，
也都是令到你的后裔能够存活。
在加密山的山上，
在加密山顶，
先知以利亚对以色列民说，
以利亚先知对以色列民说，
你们身体两意要到几时呢？
你们心怀意要到几时呢？
假如耶和华是上帝，
或者呢耶和华是神，
你们应当决定一辈子来去跟随他。
你们要决定一辈子来跟随他。
假如你们感觉到巴力是上帝，
或者你们认为巴力是上帝，
你们就做一个决定去跟从他吧。
现在你们就做一个决定来跟随他。
上帝不喜欢心起两意的基督徒。
上帝今天他不欢喜那些心怀疑的基督徒。
假如我们感觉到上帝是可信的，
前有一样东西我认为上信的，上帝是可信的。
假如你感觉到上帝的话语是可靠的，
这时你认为上帝的话语是可靠的。
假如我们相信他的应许是永远不会落空的，
这时我们相信上帝的应许是永远不落空的。
上帝要求我们今天去做一个决定，
上帝今天就要求我们去做一个决定。
在我以后的一生，
在我以后的一生，
我要跟从他，
我要跟随他，
我不能够跟随别的东西，
我不能够再跟随。
是我一生紧紧地跟随上帝，
好叫我一生来到紧紧地跟随上帝，
是我能够走生命的道路，
叫我能够走生命的道路。
所以信心所做的决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信心所做的决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从今天早上的经文里面，
从今天早上的经文里面，
我们一同看一看摩西做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决定。
我们一起来看看摩西做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决定。
我今天早上讲到有一个的祷告，
今天早上我讲到一个的祷告。
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
我们在座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姊妹，
当我们今天听完了上帝的道理以后，
当我们听完上帝的道理之后，
我们求上帝给我们做一个智慧的选择，
求上帝给我们能够做一个智慧的选择，
做一个智慧的决定，
做一个明智的决定，
使我们一生会走在上帝的喜悦里面，
叫我们一生能够走在上帝的，
让我们的生命以后一生被上帝大大来使用，
好叫我们余下的一生能够被上帝大大来使用，
使我们能够变成一个影响世界的基督徒，
好叫我们能够变成一个影响世界的基督徒。
那弟兄姐妹，我们看一看今天早上的经文，
我们今天再看今天的经文。
首先我们看见这个信心会拣选上帝的计划，
首先我们看见信心是会拣选上帝的计划，
信心是会拣选上帝的计划，
信心是会拣选上帝的计划。
对，这位摩西生下来，
各位，摩西生下来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他的父母看见他是一个俊美的孩子，
圣经这里告诉我们他的父母看见他是一个俊美的孩子，
就因着信，
就因着信，
把他藏了三个月，
就将他藏了三个月，
不怕亡命，
并不怕亡命。
那我们晓得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我们知道在这段的经文里面
有历史的背景，
有一个历史的背景。
当时埃及人，
当时埃及人，
因为这个以色列人的人口越来越多，
就因为以色列人的人口越来越多，
所以他们下了一个决定，
他们又落了一个决定，
凡是生下来的男婴，
凡是生下来的男孩子
都要把他杀掉，
完全要将他杀掉。
那六姐妹，这个是世界的计划，
各位，这个是世界的计划，
是法老的计划，
也都是法老王的计划，
是埃及的计划，
是埃及的计划。
但是摩西的父母把摩西生下来以后，
但是摩西的父母将他生下来之后，
他看到这个男孩非常的俊美，
他看见这个男孩呢非常俊美，
他就把他藏起来，
他就将他藏起来。
父母不怕王的命令，
他的父母不怕王的命令，
他知道这个是王的计划，
他知道这个是王的计划。
但是他看到另外一个的计划，
但他看见另外一个的计划，
他不会去接受世界给他的计划，
他不会接受世界给他的计划，
更加不会接受世界给他的压力，
更加不会接受世界对他的压力。
他是冒着生命的危险，
他是冒着生命的危险
来去选召了拣选了上帝的计划，
他拣选了上帝的计划。
现在我要请大家注意一件事情，
现在我请大家注意一件事情，
当摩西生下来的时候，
当摩西生下来的时候，
他的父母看见他非常的俊美，
他的父母见到他非常俊美。
那俊美这个字，
俊美这个字呢，
并不是是他长得很漂亮，
不是说呢他长得很活泼，
也不是说这个 baby 非常 cute，
不是说这个小孩很活泼。
俊美这个字，
俊美这个字
在使徒行传，
在使徒行传里面
这样来形容他，
这样来形容他，
这个俊美就是 he is very lovely before the sight of God， 就是在上帝的眼光当中他是很特别的，上帝很喜爱他。
就是讲到呢，佢喺上帝嘅眼光当中呢，佢系好可爱嘅，上帝特别喜悦佢嘅。
嗱，弟兄姊妹，这个解释是对。
弟兄姊妹，呢个解释系正确嘅。
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喺边度呢？
因为每一对每一个父母看见他的孩子， 都是俊美的。
因为呢，每一个嘅父母，每一对嘅父母亲睇佢嘅细佬哥都系俊美。
就算他的孩子长得很不好看，
就算佢嘅细佬哥生出嚟好丑陋，
但是他还是说我的孩子很 Q。
但系佢仍然话咧，我嘅细佬哥。
所以父母看孩子是俊美是自然的事情。
所以父母亲睇佢嘅细佬哥俊美系自然嘅，
也是很美丽的事情，
亦都系好美丽嘅，
也是很合理的事情，
亦都好合理嘅。
但是摩西的父母，
但摩西嘅父母，
并不是因为摩西长得很 Q。
并不是因为摩西呢长得好脆，
所以把他藏起来，
就将佢呢藏起嚟。
但是摩西的父母看见这个孩子，
但摩西嘅父母睇见呢个细路哥
，He is very lovely in the sight of God。
系啊，佢喺神嘅眼光睇起嚟咧极其可爱。
他看到这个孩子是不平凡的一个孩子，
佢见到佢嘅细路哥系一个不平凡嘅细路哥。
他看见这个上帝，他在他们的孩子的身上有他的计划。
佢见到上帝喺佢哋细路哥嘅身上边一个嘅计划，
所以就把他藏起来，
所以又将佢藏起嚟。
后来我们也知道啊，他的姐姐米利安为他安排他自己的父母做他的奶母。
啊，后来呢，我哋都见到摩西嘅姐姐米利暗就安排佢嘅妈妈做翻摩西嘅奶妈。
这样摩西就有了这个很大的属灵的影响。
摩西从此就有一个好大属灵嘅影响。
弟兄姊妹，一个有信心的人。
弟兄姊妹，一个有信心嘅人。
他会拣选上帝的计划，
他会拣选上帝的计划，
不会拣选人的计划，
他不会拣选人的计划。
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的弟兄姐妹，
我相信在座当中很多弟兄姐妹，
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有很多的计划，
在你的生命里面也有很多计划。
我不晓得你计划你将来做什么，
我不知道你计划你将来要做什么，
我不晓得，但是上帝晓得。
但上帝知道。
你对你的前途蛮有计划。
你对你的前途蛮有计划。
你在大学里面所选的课程。
你在大学里面所选读的科目。
也是按照你的计划去进行的。
你都是按照你的计划去进行的。
但是你从来有没有想过。
但你从来有没有想过。
在你的身上。
在你的身上。
可能上帝有别的计划。
上帝可能有别的计划。
和你的计划是完全不同的。
这个的计划和你的计划是完全不同的。
在你的祷告当中。
在你的祷告当中。
你有没有从来问过上帝。
你有没有从来向上帝问过，
上帝啊，你在我的身上有什么的计划？
上帝啊，你在我的身上面究竟有什么计划呢？
在几十年前，
几十年前，
我跟大家一样，
我同大家一样，
我是一个青年人，
我是一个青年人。
那个时候我也是长在一个蛮富有的家庭里面。
当时我都是活在一个呢几有钱的家庭里面。
我的爸爸做生意赚很多的钱，
我爸爸做生意赚很多钱，
所以我小的时候。
所以当我细个的时候，
我的家庭是很有钱，
我的家境呢很有钱，
所以我的爸爸在我的身上也有他的计划，
所以我爸爸在我的身上有他的计划。
他是比较一个保守的人，
他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人，
而且他还不要我念大学，
而且呢他还不想我读大学。
他说念大学没有用，
他读大学没用的，
做生意最有用，
最有用就是做生意。
所以我高中毕业的时候，
所以当我高中毕业的时候，
他就要把我拉进他这个公司里面去，
他就要将我拉入他的公司里面
来学习做这个经理
啊，你都学做经理。
但是我很感谢主，后来他破产。
但我感谢主，后来我爸破了产。
我真是告诉你，我很感谢主，他破产。
我真正要讲你听啊，我感谢主，因为他破产。
这个理由很多，我今天不便在这里跟大家讲。
啊，其中有好多嘅原因喺今朝早咧，不便喺度同大家讲。
但是在这个青年的身上，
但喺呢个咁样嘅青年人身上，
在这个青年的这心里面，
喺呢个青年嘅心里面，
他听见上帝的呼召，
佢就听见上帝嘅呼召，
我要做传道，
我要做传道。
上帝在我的身上有他的计划。
上帝在我的身上有他的计划。
爸爸在我的身上也有他的计划。
爸爸在我的身上也有他的计划。
爸爸是我肉体的父亲。
爸爸是我肉体的父亲。
天父是我属灵的父亲。
天父是我属灵的父亲。
我在这两个的计划当中。
我在这两个的计划当中。
我要选择哪一个计划呢？
现在我究竟要选哪个计划？
当我把上帝的计划告诉我爸爸的时候。
当我将上帝的计划来讲给我爸爸听。
有几位，我爸爸是一个教会的执事。
当时我爸爸是教会里面一个执事。
当我告诉他的时候。
当我讲给他听的时候，
他把我骂了一大顿
啊！他骂我一餐，
他还告诉我，
他仲讲我知，
在你下面
啊，喺你之下
有四个妹妹，
有四个妹，
有三个弟弟，
有三个细佬。
再有什么事情发生在爸爸的身上？
你时阿爸呢？今日一旦有咩不测
啊，你就要负起这个家庭的责任，
你就要负起家庭的责任。
你绝对不能够走这条传道的道路，
你绝对唔能够行呢条传道嘅道路。
弟兄姐妹，我把一些背景告诉大家，
各位弟兄姐妹，我将一啲
因为当时在六零年代。
因为当时六零年代
就是跟这个周牧师昨天晚上所讲的，
就是跟周牧师昨天晚上所讲的，
那些优秀的青年
啊，那些优秀的青年
都是走世界的道路，
都是走世界的道路，
那些念不成书的，
那些读不成书的
就是去做传道，
就去读，就去做传道。
所以很多的神学院，
所以很多神学院
受这个初中毕业的学生
啊，连初中毕业的学生
听见很多的见证
啊，听见好多的见
证啊，我们感谢主，我考不进大学
啊，好多见证讲话都系感谢主，因为我考唔到大学。
这个是上帝的旨意，
这个上帝嘅旨意，
难住我进大学，
难咗我入大学。
现在上帝带领我进神学院去
啊，而家上帝带我去读神学啦。
当时念神学是人看不起的，
各位当时读神学系人睇唔起嘅，
但是上帝要我进神学院，
但上帝要我入去神学院。
来接受上帝的造就，
你都接受上帝的造就。
当时爸爸非常的不高兴，
当时爸爸非常不开心，
母亲也非常不喜欢
啊，妈妈也都好不中意。
我告诉你，连我的牧师也告诉我，
各位我讲你听啊，连我教会的牧师都同我讲，
要爸爸妈妈都不喜欢，
几时爸爸妈妈都不同意。
你爸爸也需要人帮忙他做生意
啊，你爸爸又需要人帮他做生意，
你最好做一个顺服的孩子，
你最好做一个顺命的孩子。
但是在我的心里面，
在我的心里面，
我知道上帝有他的计划，
我知道上帝有他的计划，
所以我非常的感谢主，
我非常的感谢主。
在很大的压力之下，
在这些这么多的压力底下，
弟兄姊妹，我就走上了奉献的道路。
弟兄姊妹，我就走上这条奉献的道路。
高中毕业了以后，
高中毕业之后，
念完了一年的大学
啊，读咗一年嘅大学，
我就进到神学院里面去接受造就，
我就入到神学院里边受造就，
直到如今，
一直到如今，
好几十年来，
好几十年来，
啊，弟兄姊妹，我一点后悔都没有，
弟兄姊妹，我一啲后悔都冇。
做传道的生活，在做传道的生活里面，
喺做传道人嘅生涯当中，
我经过非常贫穷的一个时候，
我经过非常贫穷嘅时候，
很多的困难，
好多困难，
很多的打击，
好多打击，
但是我晓得我是走在上帝的计划的道路上，
但我知道我系走喺上帝嘅计划同埋道路里
面。一个蒙福的人，
我一个蒙福的人，
到今天，
一直到今
天，我还是一个蒙福的人，
我仍然是一个蒙福的人。
老弟兄姊妹，我不晓得在你的身上有什么计划。
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在你的身上面你有什么计划。
但是今天早上我恳求你，
但今早我恳求你，
在你的祷告当中，
在你的祷告当中，
你要把你的生命开放，
你要将你的生命来到开放，
你要求问上帝，
你要求问上帝，
上帝啊，你在我的身上有什么计划？
上帝啊，你在我的身上面有什么计划呢？
我愿意拣选你的计划，
我愿意拣选你的计划。
有一次我念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的时候
啊，有一次我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的
时候，我有一个的领受，我愿意告诉大家，
我其中有一个的领受愿意同大家来到分享。
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
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
他告诉我们，上帝在教会所，在上帝的教会里面所建立的，首先有使徒。
啊，讲到上帝的教会里面所设立的，首先是使徒。
我想我还是看一看那段经文啊。
啊，请我们大家一起看一看，
免得我讲的不对。
啊，免得呢讲起来的时候呢不正确。
我们看第十二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
请各位翻开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
第二十八节，
第二十八节，
在这里上帝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
这里说呢，神在教会里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
第二是先知，
第二是先知，
第三是牧师，
第三是教师，
其次
再次，再次，
以后就讲下去，
就讲呢很多的事了。
所以三十一节，
第三十一节，
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
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
我已经把最妙的道来指示你们，
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
弟兄姊妹，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最后一句话是你们要求那更大的恩赐。
弟兄姊妹，在第三十一节那里说，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
有人说上帝要我们求爱，因为这个爱是最大的恩赐。
弟兄姊妹，有人讲话呢，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求爱，因为爱是最大的恩赐。
但是我对圣经的了解，爱并不是一个恩赐，
但是我对圣经的了解，我认为爱并非一种的恩赐，
乃是使用恩赐的一种的动力，
乃是使用恩赐的一种的动力。
在这段的经文里面，
在这段的经文当中，
是唯一段的经文，
是唯一段的经文，
把这个恩赐第一第二第三这样来去排的
啊，将这些恩赐呢一二三这样排列出来
啊。第一个恩赐就是使徒，
第一个的恩赐就是使徒，
这个使徒的恩赐，
这个使徒的恩赐，
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
就是那些宣教的，
就是那些宣教的，
那些 pioneer missionary
啊，就是那些先锋的宣教，
那些为上帝开始新工作的，
那些为上帝呢来到开放新工作的，
假如这样的去看的话
啊，我们继续来去看的话，
上帝就要我们求，
上帝就要我们去求，
每一位信徒都要求，
每一个信徒都要去求
这个 最大的恩赐，
求嗰个最大嘅恩赐。
那弟兄姊妹，其实，在教会里面，那种恩赐是最大呢？
弟兄姊妹们，喺教会里边，究竟边种恩赐先系最大呢？
那一种的恩赐是最有用呢？
啊，边一种嘅恩赐最有用呢？
我们可以这样说，
我哋可以咁样讲，
在乎你要做什么，
在乎你要做乜嘢。
假如你要在这个在教会里面做教导的工作
啊，比如你要喺教会里边做教导嘅工作，
当然是这个教导的恩赐最重要。
啊，当然系教导嘅恩赐最重要。
所以问这个问题是不合理的。
所以你问呢个嘅问题唔合理嘅。
那弟兄姊妹，问这个问题就等于我们问。
啊，几时你问呢个嘅问题就等于。
假如我们吃饭有汤有菜的时候，
当你食饭嘅时候咧，又有汤又有。
是勺羹重要呢，还是筷子重要？
咁你就问我啦，你话咧究竟啊筷子紧要啊，定系匙羹紧要？
在乎你喝汤还是吃饭？
又就在乎你咧，而家要饮汤定？
但是在上帝整个的国度当中，
但喺上帝整个嘅国度当中，
因为上帝非常关怀那一些时尚的人，
因为上帝非常关怀嗰啲得当嘅人，
所以他把这个使徒的恩赐放在最前边。
所以上帝就将使徒嘅恩赐放喺。
意思就是说，他盼望很多很。
意思就是说他盼望很多很多的信徒
能够成为这个福音的先锋，
能够成为福音的先锋，
成为上帝国度的那一些的那一些这个走在前面的人，
成为神国度里面那些行在前面的人。
上帝说你们要求这个恩赐，
圣经里面说你们要求这些这样的恩赐。
我记得有天晚上刘牧师也提醒我们，
我记得有一个晚上刘牧师都提醒我们，
今天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
今天教会里面有很多弟兄姐妹，
他们只是在那里被动的来等候上帝的呼召，
他们只是坐在那里被动的等候上帝的呼召。
其实我们应当主动的来求上帝呼召我们，
其实我们应该主动的求上帝来呼召我们。
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
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
我们晓得上帝对世界上有一个非常大的计划，
我们知道上帝对世界有一个非常大的计划，
这个计划就是上帝不愿意一个人沉沦，
这个的计划就是上帝不愿意一人沉沦，
乃是愿意人人都得救，
他乃是愿意人人都得救。
这个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要成就的一个最大的计划，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面要成就一个最大的计划。
所以在我们基督徒的祷告当中，
所以在我们基督徒的祷告当中，
可能父母要你做医生，
可能父母要你做医生，
你自己喜欢做工程
啊，你自己欢喜做工程，
你的朋友可能给你劝勉要做什么
啊，你的朋友可能劝你做什么。
但是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
我盼望大家在这个冬令会没有散以前，
我盼望大家在冬令会还没结束，
我们最少能够跪在上帝的面前做一个这样的祷告。
我们最少能够跪在上帝的面前做一个
上帝啊，放在我的面前，我可以很多的选择
啊，上帝啊，今天摆在我的面前，我有很多的选择。
但是我现在要祈求你，
但现在我要祈求你，
祈求你使我能够成为你的使徒。
祈求你使我能够成为你的师徒，
求你能够呼召我做传道，
求你呼召我做你的传道，
把这个传道也放在你的祷告当中，
也都放在你的祷告当中，
来主动的去追求上帝，来去呼召你。
啊，你要主动的追求上帝呼召你。
主啊，我愿意去做传道。
你说主啊，我愿意去做传道。
我随时要去做传道。
我随时要去做传道。
所以我求你呼召我。
我求你呼召我。
主啊，你要不要我？
你要不要我呢？
好像我这样一个人。
好像我个咁样。
你要不要我？
你要不要我呢？
你要我的话，
几时你要我
的话，我会放下一切，
我就会放低一切，
来去遵行你的计划，
啊，去遵行你的计划，
奉献自己给你，
啊，奉献我自己俾你，
到宣道的工厂去
啊，都以宣教的工厂去。
弟兄姐妹，这个是主动的追求。
各位，这个是主动的追求。
在我的呼召当中，
在我的呼召当中，
虽然我听过很多的道
啊，虽然我听过很多道，
但是我把我自己奉献给上帝。
啊，当我自己奉献给上帝，
是我向上帝祷告的一个的结果。
是我向上帝祷告一个的结果。
但有一天晚上我祷告的时候，
啊，一天晚上当我祷告的时候，
我对上帝说，
我对上帝话，
上帝啊，我的爸爸要我跟他做生意。
我上帝啊，阿爸要我同他做生意。
但是我喜欢做传道，
但我中意做传道。
你要不要我做传道？
你要不要我做传道啊？
我有没有这个福气做传道？
我有没有做传道这个的福气？
那天晚上，这个刘牧师告诉我们，他是很内向。
啊，有一晚咧，刘牧师讲到嘅时候，讲我哋听，佢系好内向。
他在上面讲的时候，
佢喺上面讲嘅时候，
我在下面一直讲阿门。
我嘅心里边咧，坐喺底下一路同佢讲阿
门。因为我也是这样一个人，
因为我亦都系一个咁样嘅人。
我是这么多年来，
我呢个人咁多年嚟，
在教会里面，
喺教会里面，
我得到一个美名，
我得咗一个嘅美名，
最不会笑的牧师。
是一个不懂得笑的牧师，
从来不笑的牧师，
一个从来不笑的牧师。
刘牧师还比我好，
刘牧师还好过我。
我在教会里面散会了以后，
我在教会里面散了会之后，
我都没有站在门口跟你握手，
我都不会站在门口跟你握手，
我都叫那些 associate pastor 就叫握手
啊，我叫我手下
的。我一讲完道，我就快快快走到我这个办公厅里面坐下来
啊，我一讲完道之后呢，我快点就走回去我的办公
厅，特别是避开那些新来的人
啊，为了要避开那些新来的人。
所以请你了解，在冬令会了解我这个个性
啊，所以请各位你在冬令会里面你了解我这个个性。
但是我心里面是很火热的，
但我的心里面仍然很火热的。
在我的祷告里面，
在我的祷告里面，
我对上帝说，
我对上帝话，
主啊，
主啊，
我很善恶这个传道的，
上帝啊，求你呼召我，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上帝就答应了我的祷告，
上帝就应允我的祷告，
他就把这个传道的心放在我的里面，
他就将这个传道的心放在我的里面，
把他的计划放在我的里面，
将他的计划放在我的里面，
结果我就把我们的生命奉献给主，
结果我就将我们的生命奉献给主，
一生走上帝的道路，
一生来到走上帝的道路，
弟兄姐妹信心会拣选上帝的计划，
弟兄姐妹们信心会拣选上帝的计划，
在世界生活里面，
在世界的生活当中，
可能有很多很多的计划，
可能有好多好多的计划，
你的计划是什么？
你的计划是什么呢？
你知道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上帝的计划在你的身上是最好，
你知不知道上帝的计划在你的身上是最好？
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道路，
上帝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
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他的意念也都高过我们的意念，
假如我们拣选了上帝的计划，
假如我们拣选上帝的计划，
弟兄姐妹，这个信心就会告诉我们
啊，弟兄姐妹们，这个信心就会告诉我们，
我们一生，
我们的一生，
上帝给我们的担保就是，
上帝给我们的保证就是，
我们一生蒙福，
我们一生蒙福，
我们一生就是过这个荣耀上帝的生活
啊，我们的一生就能够过着荣耀得胜的生活，
信心会拣选上帝的计划，
信心会去拣选上帝的计划，
那弟兄姐妹第二方面，
弟兄姊妹第二方面，
信心会拣选上帝的喜乐，
信心会拣选上帝的喜乐，
我们看一看第二十四节，
我们看看上帝第二十四节，
摩西因着信，
摩西因着信，
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
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
他宁可和百姓同受苦害，
他宁可和百姓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
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
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
他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因为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
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
在这几节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信心能够让我们有力量去选择，去拣选，决定去拣选上帝的喜乐。
在这几节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能够凭着信心来到拣选上帝的喜乐。
世界会给我们很多的喜乐，
世界上面会给我们很多的喜乐，
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摩西因为信，
摩西因着信，
他拒绝了这个世界的喜乐，
他就拒绝世界的喜乐，
这个喜乐是从名誉来的，
这些喜乐是从名誉来的，
是从安舒的生活来的，
这些喜乐是从安舒的生活来的，
是从这个财产财钱财来的，
是从钱财都来的，
但是摩西因为信，
但摩西因着信，
他拒绝了世界上的名誉，
他就拒绝世界上面的名誉，
拒绝了世界上给他的安舒的生活，
拒绝世界带给他安舒的生活，
也拒绝了上帝这个世界上给他那些富贵那些的钱财，
也都拒绝世界带给他的富贵和钱财。
首先我们看第十一章第二十四节，
我们首先看第十一章第二十四节，
在这里告诉我们，他不肯称为法老女孩之子
啊，这里呢告诉我们，摩西不肯承认他是法老女儿，
四十年在宫殿的生活里面，
四十年在宫殿里面的生活，
他拥有世界每一个人都盼望所拥有的，
他能够拥有世界上每一个人所盼望所拥有的人，
他是法老女孩的孩子，
他是法老的女儿，
在埃及里面有非常高的一个的名誉，
在埃及地里面有一个非常高的名誉，
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
而且圣经还告诉我们，
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
十六节，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
我相信他在宫廷里面的生活。
我相信他在宫廷里面的生活。
他不但有这个名誉，
他不但有名誉，
不但有这个安乐，
不但有安乐，
不但有保障，
不但有保障，
不但有财宝
啊，不但有财宝，
而且这些的东西，
而且一切的嘢，
能够使他一生，
能够令到佢嘅一生
都能够享受，
都能够享受。
在这里告诉我们，世界给他的快乐，
世界所俾佢嘅快乐。
但是他为了这个接受上帝的计划，
但佢唯一要接受上帝嘅计划，
他愿意放弃这些，
佢就愿意放弃呢啲嘅嘢。
信心会拣选上帝的喜乐，
信心会拣选神的喜乐。
那他拣选什么呢？
他拣选乜嘢呢？
他拣选为上帝受苦的喜乐，
他就拣选为上帝受苦的喜乐。
他拣选以基督受凌辱的喜乐，
他就拣选为基督受凌辱的喜乐，
胜过埃及的财宝，
胜过埃及的财宝。
然后弟兄姐妹，这个是多么美的 一个的生活。
弟兄姊妹，这个是几咁美丽的生活呢？
当他四十岁的时候，
当他四十岁的时候，
他面对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他面对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他是否继续要活下去，在世界上的名誉当中、财富当中，在那里打滚？
他是不是要继续在世界的名誉、地位、财富当中来继续打滚活下去？
或是他愿意放弃世界上每一个人，包括我们在座很多的弟兄姐妹不愿意放弃的东西？
或者呢，他愿意放弃包括在座当中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们都不愿意放弃的？
愿意接受耶稣的喜乐，
愿意接受耶稣的喜乐，
就是苦难，
就是苦难。
那弟兄姐妹，耶稣的苦难对他来说是个喜乐。
弟兄姊妹，耶稣的苦难对他来说，
希伯来书告诉我们，
希伯来书告诉我们，
他现在所受的苦难，
他现在所受的苦难
是为了将来的荣耀，
是为了将来的荣耀。
他现在所受的苦难，
他现在所受的
苦难，有一天当他看到这个苦难所结出的果子，
一日当他见到这个苦难所结出来的果子，
就带给他无比的喜乐，
就带给他无比的喜乐。
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传道人一个最大最大的喜乐。
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传道人一个最大最大的喜乐。
虽然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到我们的生活很苦，
虽然很多时候我们感觉我们所过的生活，
我们也得不到那些世界上人所拥有的，
我们不能够得到世界上的人所拥有的。
但是在我们一个苦难的传道的生涯当中，
但在我们一个苦难传道人的生
涯当中，当我们看见有人信主，
当我们见到有人信主，
有弟兄姊妹得复兴，
有弟兄姊妹得着复兴，
教会得到复兴，
教会得着复兴，
弟兄姊妹那种的喜乐，
弟兄姊妹们那种这样的喜乐，
是名誉，
不是名誉，
是钱财，
不是钱财，
是富贵，
不是富贵，
永远不能够得买得到来
的，能够买得回来的。
这个是摩西他决定要这样做的，
这个就是摩西他当日决定要这样做的。
那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有的时候是包括我们那些传道人在内，
有时连传道人都包括在里面。
这个名誉对我们来说有的时候是何等的重要，
名誉有时对我们是何等的重要，
钱财是何等的重要，
钱财是何等的重要，
安舒的生活是何等的重要，
安舒的生活是何等的重要，
这个是我们所追求的，
这些是我们所追求的。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可以告诉你，
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可以告诉你，
这些的东西有一天都会成为一个梦，
这一切的东西有一天都会成为一个梦，
都会过去，
都过去。
我们在世界上所得到喜乐，
我们在世界上所得到的喜乐，
过去的，过去了以后，
过去之后，
都是一片的虚空，
都是一片的虚空。
但是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喜乐的时候，
但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
这个喜乐是永存的，
它给我们的喜乐是永恒的，
是永远不会过去的，
是永远不会过去的。
那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相信不相信这几节的经文，
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这几节的经文。
在我们前面，我们有很多很长的一直我们的生活，
在我们的前面呢有很长很长的生活。
现在你在这个世界上所追求的是什么？
今天你在这个世界上面你追求的是什么？
你是不是还愿意做这个法老女孩的孩子？
是不是今天你仍然愿意做法老王女儿的仔？
你是不是还愿意住在这个法老的宫廷里面？
是不是你今天仍然是愿意住在法老的宫廷里面？
这个财富是不是你还是你追求一个最高的目标？
财富今天仍然是不是你一个追求最高的目标？
世界上安舒的生活是不是你最大的目标？
世界上面安舒的生活是不是你最大的目标？
你有没有想到，
你有没有想到
今天在世界上，
今天在这个世界上
很多流离失丧的人，
有很多流离失丧的人，
你到了南美洲去，
你去到南美洲，
到世界上其他的地方去，
你去世界上其他的国家，
你看见很多很多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在苦难当中，
你会看见有很多未曾信主的人，他们会在苦难当中。
当你拣选上帝的计划的时候，
当你拣选上帝计划的时候，
你会走上帝的道路，
你会走上帝的道路，
你会与基督同受苦难，
你就能够与基督同受苦难，
你会与基督同受他的凌辱，
你也都会与基督同受他的凌辱。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但我可以告诉你，
这些的苦难，
这一切的苦难，
这些的凌辱，
这些的凌辱，
最终的，
最重要
是带给你无比的喜乐，
最重要的就是要带给你无比的喜乐，
带给你无比的财宝，
带给你无比的财宝，
带给你生命里面是钱财买不到的一种的平安，
带给你生命里面那种钱财买不到的平安。
我们看一看世界上很多被上帝使用的人，
我们看一下今天世界上有很多被上帝使用的人，
他们都是有美好的前途，
他们都是有美好前途的，
但是他们也是拣选了上帝的喜乐，
但他们仍然是拣选了上帝的喜乐，
没有拣选这个世界的喜乐，
他们没有拣选世界的喜乐。
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里面，
弟兄姊妹们今天在教会里面，
我们实在看见很多很多是我们心里面很疼的事情，
实在有很多的事情令到我们看见很心痛，
因为很多的基督徒，
因为很多基督徒，
他们说他们是基督徒，
他们口说是基督徒，
但是他们在世界上所追求的，
但他们在世界上所追求的
是世界上的人所追求的，
跟世界上的人所追求的一样，
在北美洲很多的基督徒，
在北美洲很多基督徒，
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为基督受苦，
我们根本就不识得什么叫做为基督受苦，
也更不知道怎么样也受基督的凌虐，
也都更加不知道怎样来到受基督所受
苦。所以有的时候我去讲差传，
所以很多时候我去讲差传，
我非常 frustrated、
我的心里面觉得很无所适从。
我把一个见证告诉大家、
我讲个见证给大家知，
我在香港工作的时候，
我在香港工作的时候，
有一次我给个菲律宾给这个新加坡的教会请我去做这个差传的讲员。
有一次有一个新加坡的教会请我去做差传的讲员。
这个教会很爱我。
这个
很爱我。
这个教会都爱我的。
他就把我放在这个新加坡最好的一个旅馆。
这个教会呢就安排我住在新加坡最好的旅馆那里。
比这个 Holiday Inn 更好。
好过我们住在这间 Holiday Inn。
他要我讲一个的题目。
他要我讲一个的题目。
就是在差传上。为上帝受苦，
就是在差传上为上帝来到受苦。
所以我就很用很长的时间来预备一篇的讲道，
我就用很长的时间来到预备这篇的讲道，
鼓励信徒为上帝受苦，
我就鼓励信徒去为上帝受苦，
在福音的工作上为上帝受苦，
在福音的事情上面来到为上帝受苦。
那天的晚上，
那天晚上
所发生的事情，
所发生的事
是我一生难忘，
是我一生难忘的。
那天开始的时候
那天开始的时候，
他们都进来了，
他们进来
穿得很漂亮，
大家呢穿得很漂亮、
有的女的她这个钻石的耳环这个戒指啊，这个一看下去的时候都是很有钱的
那些女的呢还打扮得珠光宝气，一进来被人家见到的时候呢，哇很有钱的这些。
但是那个主席还没有把这个讲台交给我以前，
但这个主席还没将个讲台交给我之前，
他就先请一位宣教士来讲见证，
他先请一位宣教士来讲见证。
这个宣教士他是生长在一个非常有钱的家庭，
这位宣教士他生长在一个非常有钱的家庭，
但是因为他拣选了上帝的计划，
但因为他拣选了上帝的计划，
所以爸爸就把他那些赶出去，
所以他爸爸就赶了他出来。
结果呢他是到了印尼这个 West Kalimantan 做宣教士，
所以呢他后来就去了印尼这个 West Kalimantan 那里做宣教士。
在那个地方是住了一个住了一些最贫穷的中国人，
在那里住了一些最贫穷的中国人。
那为了时间的关系我要讲快一点
时间关系我讲快一点。
我们谢谢允雄弟兄今天早上唱诗唱得很短
我多谢允雄弟兄今朝吩咐领诗的弟兄唱很短，
他说要给我多一点的时间，
他说要给我多一点时间。
那个宣教士呢他就到了那里去做宣教，
那位宣教士就去到那里做宣教。
在那里没有电，
那里没有电，
没有自来水，
没有自来水，
卫生的设备非常的简单
卫生的设备非常简单。
她是个二十多岁的女孩，
她一个二十几岁的女仔，
也长得蛮漂亮的
生得很漂亮。
结果呢她在那里工作了三年
结果她在那里工作三年
就有300个人信主，
有300个人信主，
他们就盖了一个很简单的教会，
他们起了一间很简朴的教会，
这个教会慢慢被建立起来，
这个教会慢慢被建立起来。
他在那里的生活非常的简朴
在那个地方他所过的生活非常简朴。
那后来呢他说我们有传福音的责任，
后来他们说我们有传福音的责任，
他就在他的教会里面发动做这个短宣的工作，
他就在他的教会里面发动做短宣的工作。
我告诉你这个实在是短宣
我告诉你这个是实在的短宣，
不是去这个旅游的短宣，
这个不是去旅游的短宣。
结果呢他选了一些基督徒，
结果他选了一些基督徒，
他就把他们带到这个印尼 West Kalimantan 的印尼那些的树林里面去向这个土人来工作。
他揀了这些信徒呢要带他们进去印尼那里呢森林当中一些土著那里来工作，
因为没有交通的工具他们只是步行，
没有交通的工具他们只是用行路，
有的时候 要需要经过一些 swamp 有些这个水的
有时呢他们要经过一些沼泽。
结果他们走过了以后，
当他们行过之后，
他们发现他们这个脚他们的身体都是有这个吸血虫在吸他们
他就发觉呢他们起身之后呢他们的身体都有这个吸血虫在他们的身上面吸他们的血。
最后走了一天的路程，
之后行了一天，
他们就到了一些部落的民族里面去，
他们就去到一些部落的民族那里。
他说这个部落的民族大概可以分开两类，
他说这个部落的民族呢大概分成两类，
一类是非常友善的
一类是非常友善的，
有一些是非常凶的，
另外一种是非常凶恶的。
他说两种都是使我们很难受，
他这两种的人同样使我们很难受的。
他说那些友善的他们有个习惯，
他那些友善的土人呢有一种的习惯，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所以他们习惯就要陪他们一个晚上谈话不能够睡觉，
他们的习惯就是要陪着这些远方来的朋友整晚聊天不准睡觉。
他们没有了解到他们已经走了一天的路，
他们没办法了解得到这帮人走了一日路，
结果呢是用最好的东西来招待他，
结果是用最好的东西来招待他们。
他们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呢？
他们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呢？
他们这个有一些这个打了一些的野猪，
他们呢打了一些野猪
放在这个罐子里面，
放在一个呢罐里面，
就埋在这个地上，
咁咧就將嗰啲嘅肉咧就埋藏喺地度，
使它這個霉爛，有蟲，
令到呢啲嘅肉咧發霉生蟲啦。
然後一片片割下嚟，
咁就將嗰啲肉咧一塊塊割落嚟，
就招待他們，
咁就招待佢哋。
他們非常的痛苦，
呢啲短宣嘅人咧非常痛苦，
不吃就不能夠傳道。
你唔食又唔傳得到，
吃就要傳道，可以傳道。
食咗呢啲肉就傳得到，
但是可能會肚子疼，
但係食咗咧會肚痛。
有一些比较没有友善的部落民族
有些比较友善的部落民族，
比较没有
比较没那么友善的部落，
他们呢就用他们来做的试验品
他们又拿这些人来做试验品，
他们常常打架，
他们时打架，
所以他们到处去采这个毒药，
所以他们周围采摘的毒药回
来，他们要看看这个毒药厉害不厉害，
他们要看看这些毒药究竟厉不厉害，
所以他们就把这毒药放在这个水里面给他们喝，
所以呢他们将这些毒药放在水里给这些人喝，
所以很多这个短宣队，
所以很多短宣队
几乎生命都摆上
几乎连生命都摆上，
上帝保守他，
上帝保守他。
当他讲完了以后，
当他讲完之后，
他说现在我们请中国研究院的副院长张祖煌牧师讲道，他讲题是为主受苦
他现在我们请中国神学研究院的副院长张祖煌牧师讲道，他的题目是为主受苦。
我就到这个讲台上面去，
我站上去讲台的时候，
我看见下面每一位弟兄姐妹都用这个 tissue 擦他们的眼睛，
我看见在在座当中很多弟兄姐妹们都用手巾来抹眼泪，
大家都流泪，
大家都流泪，
我也流泪，
我都流泪。
我站在讲台里面，
我站在讲台上
五分钟都不能够讲话，
五分钟都讲不出声，
我怎么样对坐在那些有钱的人，
我怎样能够对着在座当中那些有钱的人，
开的是奔驰，开的是最好的车
他们最开最好的车，
我怎么样跟他们讲为主受苦，
我怎样能够跟他们传递为主受苦的信息，
我真是讲不出来，
我真的讲不得出。
后来我终于讲了，
后来我结果都讲了，
我不要告诉你我怎么样讲，
我不讲你听我究竟讲了什么。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那个姐妹，
那位姐妹，
她拣选了上帝的喜乐，
她拣选上帝的喜乐，
下面的人流泪，
听的人流眼泪，
但是她心里面很喜乐，
但是她的心里面很喜乐。
她说我放弃了我家里面能够给我的一切的享受，
他说我今天放弃了我家里能够给我一切的享受，
我拣选上帝的喜乐，
我拣选上帝的喜乐。
我在那个地方生活非常的苦，
他说我在那个地方生活很苦，
我也受了很多的凌辱，因为 我是个女孩，
我也都受到，因为我是一个女仔的缘故，我受到很多的凌辱。
但是在这些的苦难当中，
但在这些的苦难当中，
当我看见有300个人信主，
当我见到有300个人信主，
建立主的教会，
建立主的教会，
带领他们做宣道，
又带领他们去做宣教，
印尼的土人都信主，
印尼的土人都信主，
那种的喜乐，
那种的喜乐，
不是我家里面那些的钱富贵可以带给我的
不是我家里面那些钱那些富贵能够带给我的。
然后弟兄姐妹，这个是信心的道路，
各位弟兄姐妹，这条是信心的道路，
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拣选上帝的喜乐，
各位这个就是基督徒拣选上帝的喜乐。
你要拣选什么？
今天你要拣乜嘢？
我可以告诉你，
我可以讲你知。
这世界和其上一切的都要过去，
这世界和其上的都要过去。
我们空空的来，
我哋空空嘅嚟，
以后也是空空的去，
以后都会空空嘅去。
无论我们现在怎样有钱，
不论而家你系几有钱，
你生活多么的舒服，
你嘅生活几咁舒适，
但是有一天，
但有一日，
这些都会过去，
呢一切嘅嘢都过去。
但系，你为上帝所受的苦，
你为上帝所受过的苦，
你为基督所受的凌辱，
你为基督所受的凌辱，
所带给你的喜乐，
所带给你的喜乐，
是永远存在天上，
是永远存在天上。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
你愿意不愿意？
你愿不愿意
拣选上帝的喜乐？
你都拣选上帝的喜乐，
用信心来去拣选上帝的喜乐，
用信心来去拣选上帝的喜乐。
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我们看到摩西他信心会拣选上帝的勇敢
啊。第三方面讲到摩西他用信心会拣选上帝的勇敢，
在整段的经文里面，
在整段的经文里面
我们看见他的勇敢，
我们看见他的勇敢，
他宣布，
他在这里宣布，
我不要成为法老女孩的儿子，
我不要成为法老女儿的儿子。
然后弟兄姐妹他说我愿意与百姓同受苦难
啊。摩西说我愿意同神的百姓同受苦难，
虽然我不晓得前面的道路是怎么样，
虽然我不知道前面的道路是怎样，
但是我愿意走这条的道路，
但我愿意走这条的道路，
因着信他就离开埃及，
因着信他就离开埃及，
不怕王怒、
不怕王怒，
因为他恒心忍耐，
因为他恒心忍耐，
如同看见他不能看见的主，
如同看见他不能看见的主，
他因着信，
他因着信
就守逾越节，
就守逾越节，
行了行了洒血的礼，
行了洒血的礼，
免得那长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
啊，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
那弟兄姐妹在整段的经文里面，
弟兄姐妹在整段的经文，
我们就看见摩西的勇敢，
我们看见摩西的勇敢，
信心会拣选上帝的勇敢，
信心会拣选上帝的勇敢。
我讲一件事情给大家听啊，
我讲一件事给大家听。
我还在最初我在Washington DC。做这个牧师的时候
啊，当我还在 Washington DC 那里做牧师的时候，
那时候很早期，我想那个时候 Betty 还没有这个 Betty 就还没有这个参加这个教会的同工
啊。当时呢啊，周伟国教士都未曾参加教会里面的同工，
我们还是在一个旧的教会做礼拜，
我们用一个旧的礼拜堂里面做礼拜。
有一天做完了礼拜以后，
一日做完礼拜之后，
有一个香港来的人，他第一次来做礼拜
啊，有一个香港来的人，他第一次来我们做礼拜。
他是一个移民，新的移民，
他是一位新的移民，
他还没有移民，不过他是来做礼拜。
他还没移到来美国，但是他来做礼拜。
他说牧师，现在我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说牧师，现在我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
能不能够你给我一点时间，我跟你谈一下。
他能不能够牧师你给我一点时间跟你谈一谈呢？
我说好啊，你上来我的办公厅。
我好啊，现在你上来我的办公厅。
其实 我也是正在要上这个办公厅
啊，其实那个时候我也都要上去我的办公室，
就给他找住了，都没有办法，就把他带上去。
其实我自己想走上办公室的，但那个时候被他捉住呢，我没办法就带他上去。
他说牧师，我现在 面临一个很大的选择。
他牧师，现在我面临一个很大的选择。
我一家人已经得到这个香港在美国的领事馆的批准，可以移民来美国。
他说我一家人已经得到住在香港的美国领事馆的批准，全家来美国。
但是呢，我现在犹豫不决。
但现在我犹豫不决，
我不晓得我应当不应当来
啊！我不知道我应不应当来，
因为那个时候正是美国在 和越南打仗的时候
啊。当时呢是美国参与越战的时候。
他说：“我说你为什么会这犹豫不决？”
咁话我就问他为什么你会犹豫不决？
他说：“因为我有个男孩
啊，因为我有个仔。
我来的时候，我们来的时候，恐怕他会去当兵。”
啊！当我哋移民嚟美国嘅时候咧，恐怕佢会征召去当兵，
又会怕被送到越南去。
啊，更加怕咧，佢会派咗去越南。
后来我就告诉他，
后来我就同佢讲，
只要你要移民嚟美国的话，
啊，几时你要移民嚟美国嘅话，
你就要尽这个公民的责任啦、
啊。你就要尽呢个公民嘅责任啊嘛。
他要当兵就当兵啦、
啊，佢要当兵就当兵咯、啊。
他就是这样，我不能够决定来不来。
佢话就系呢件咁样嘅事情，我就唔能够决定我嚟唔嚟。
讲来讲去。
啊！我哋讲嚟讲去，
讲了半个小时，
讲咗半点钟，
兜来兜去，
啊，兜嚟兜去，
都没有兜去，都没有得到一个的结果，
都揾唔到一个嘅结果。
后来我在心里面安然地祷告上帝，
之后我心里边安然地向上帝祷告，
上帝啊，求你给我们这个谈话有个突破。
我话神啊，求你俾我哋呢个嘅谈话当中有一个嘅突破。
半小时已经过去了。
啊！但当时嘅时间过去，
我不能够再跟他谈下去，
我唔能够再同佢倾落去。
求你给我一个突破，
神啊，求你俾我一个嘅突破。
我祷告了以后，
我祈祷之后，
突然间上帝把一个问题放在我的心里面。
突然间上帝将我的问题放在我的心里面。
我就问他，
我就问他，
我说弟兄，
我弟兄啊，
我现在问你个问题。
现在我问你一个问题。
我请问你的男孩今年是几岁？
请问你的男孩，你的仔今年几岁？
他说我的男孩是两岁。
我的仔今年两岁。
你笑什么？
你笑乜啊？
这有什么好笑？
有乜好笑啊？
你对上帝不是一样吗？
你对上帝唔系都系一样系咁？
那些惧怕，
嗰啲惧怕嘅，
真可怜的，
真系好可怜噶。
我后来我告诉他，
后来我讲俾佢知，
加油！16年以后，越南的战争没有解决，我也要离开美国了。
我话咧，几时16年之后越战都未结束嘅话，我都要离开美国啦。
其实我晓得你为什么笑。
其实我知道你点解会笑。
因为他结果离开我以后，
结果呢个弟兄离开我之后，
我也是笑，
我自己都笑，
我大笑。
我唔知咧，细笑我大笑，
这个是可怜的笑，
一种系咧，好可怜嘅笑。
我想到我自己，
我谂到我自己，
有的时候，
有啲时候，
我们说上帝是可靠，
我哋话上帝好可靠噶，
上帝是我们一生的保障，
上帝系我一生嘅保障，
上帝永远不离开我，
上帝永远冇离开我，
上帝会看顾我，
上帝会看顾我，
他会保守我，
佢会保守我。
当我走他的道路的时候，
当我走佢道路嘅时候。
我一生也没有惧怕，
我一生冇惧怕。
但是多少的时候，
多少嘅时候，
我们基督徒，
我哋基督徒，
一面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一方面喺我哋嘅信仰里面，
我们相信，我们说上帝是值得我们相信，
我哋又话上帝值得我哋去信嘅。
但是另外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我们有这些可怜的惧怕，
但我哋里边就有啲好可怜、好可怜嘅惧怕，
对不对？
系咪？
刚才你笑的时候，
头先你笑嘅时候，
可能你笑了自己。
可能你笑你自己啊！
上帝不是已经呼召了你吗？
上帝不是已经呼召你吗？
你怕什么？
今天你怕什么？
怕将来没有钱？
你怕家里没有钱？
怕工作困难？
你怕工作困难？
怕上帝把你派到一个你不愿意去的地方？
你怕上帝今天派你去一个你不想去的地方？
怕你退休了以后没有保障？
你怕退休之后你没有保障？
弟兄姊妹，你怕什么？
弟兄姊妹，今天究竟你怕什么？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未信之事的确据，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上帝的应许，
上帝的应许
永远不会落空，
永远不会落空。
上帝的话语，
上帝的话语
是我们在 conviction 里面最好的保证，
是我们对他委身的时候一个最好的保证。
一个跟随上帝的人，
一个跟随上帝的人，
行在上帝道路上的人，
一个行在上帝道路上面的人，
有什么惧怕？
有什么值得惧怕呢？
摩西在这里给我们看到，
这里摩西给我们看到，
就是他不离开埃及，
其实他不离开埃及，
他可能一辈子生活都没有问题，
他可能一世人他的生活没问题，
但是当他决定要带领百姓离开埃及的时候，
当他决定要带领百姓离开埃及的时候，
他晓得，
他就知道
前面苦难重重，
前面苦难重重，
羞辱重重，
羞辱重重，
在那里等候他，
在前面等着。
保罗也告诉我们，
保罗都告诉我们知，
现在我要离开你们，
现在我要离开你们，
我要到耶路撒冷去，
我要到耶路撒冷去，
但是我知道，
但我知道
在那条路上，
在那条路上，
在耶路撒冷，
在耶路撒冷
有苦难，
有苦难，
有锁链，
有锁链
等待我，
等待我，
但是我不以我的生命为宝贵，
但是我不以我的性命为宝贵，
只要行完上帝要我行完的路程，
只要行完上帝要我行的路程，
成就他恩惠的福音，
成就他恩惠的福音。
弟兄姊妹，
你
的信心所给你的勇敢在哪里？
你的信心所给你的勇敢在哪里？
为什么你一方面你说上帝是可靠，
为什么你一方面说上帝是可靠的？
唱唱唱，上帝是我永远的保障。
你时时大声唱，上帝是我永远的保障。
但是多少的时候，
但有多少的时候，
当上帝的旨意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
当上帝的旨意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
我们有那一个人的惧怕，
我们有那种的惧怕，
一个可笑的一个的惧怕，
一个刚才那个这么可笑的惧怕。
信心，
信心
会使我们拣选上帝的勇敢，
会帮助我们去拣选上帝的勇敢。
最后
一点，
我们看一看，
我们来看一看，
信心会拣选上帝的赏赐，
信心会拣选神的赏赐。
那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只要你跟从世界，
几时你跟从世界，
世界会给你有他的赏赐，
世界会给你世界的赏赐，
但是只要你跟随上帝的话，
但只要你跟随上帝，
上帝也会给你他的赏赐，
上帝亦都会俾你上帝的赏赐。
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哋作为一个嘅基督徒，
弟兄姊妹，我们心里面是怎么样相信？
我哋嘅心里边点样嚟到去相信？
你要什么样的赏赐？
你要点样样嘅赏赐呢？
什么样的赏赐对你来说是最好的？
对于你嚟讲，边种嘅赏赐系最好嘅呢？
你好不好想一下？
你看好不好？你想下，
世界上能够给你什么的赏赐？
究竟世界能够带啲咩赏赐俾你？
但是，假如你一生跟随基督的话，
但几时你一生都系跟随基督嘅话，
你也会得到赏赐。
你会得到赏赐。
我告诉你，在这段的经文里面。
我讲俾你听喺呢段嘅经文当中，
有一句话是形容世界的赏赐
啊，一句说话咧系形容世界嘅赏赐。
这句话是最可怕的，
呢句话系最可怕嘅。
世界给你的赏，给你的赏赐，
世界俾你嘅赏赐，
就是让你享受暂时最终之乐，
就系让你享受暂时最终之乐。
这个是上帝，这个是世界的赏赐，
呢个就系世界嘅赏赐。
一切都是暂时的，
一切都系暂时嘅，
暂时最终之乐，
暂时嘅最终之乐。
但是摩西二十六节告诉我们，
第二十六节嗰度讲了一句，
因为他所向往的、所要得的赏赐，
因为他所向往、所要得的赏赐，
就是上帝给他的，
就是上帝所俾佢嘅。
一个基督徒，
一个基督徒，
在我们到信心的道路上
啊，当我哋走呢条信心嘅道路上，
遇见最可怕的事情，
当我哋遇见最可怕嘅事情，
我爱世界的赏赐，
我就系我爱世界嘅赏赐，
比爱上帝的赏赐。
比爱上帝嘅赏赐更多。
看这个世界的赏赐，
我睇呢个世界上面嘅赏赐，
比上帝给我们的赏赐更为宝贵
啊！比上帝俾我嘅赏赐更为宝贵。
这个是很可怕，
呢样嘢系好可怕。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
当我结束的时候，
当我结束嘅时候，
我要跟大家用一节的经文嚟结束。
我要同大家用一节嘅经文嚟到结束。
这里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
呢节嘅经文喺腓立比书。
你不要去翻
啊！你唔使揭。
保罗说：
保罗话，
我活着就是基督，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
我死了就有益处，
我死了就有益处。
这个是上帝的赏赐，
呢个就系上帝嘅赏赐。
这个是 consecrated living and consecrated dying
啊！呢个咧系一个神圣嘅活着同埋死亡。
因为在那一节的经文以前，
各位在这句的经文之前，
保罗讲了一句话，
保罗讲了一句话，
他说我一生所向往所期待的，
他说我一生所向往所期待的，
就是让基督在我的身上照常的显大，
就是要叫基督在我的身上面照常来显大，
或是生或是死
啊，或生或死，
我是要基督在我的身上照常显大
啊，我要让基督照常在我的身上面显大。
那当他讲完了这句话的时候，
当他讲完这句话之后，
然后弟兄姐妹，我相信很多腓立比的基督徒可能不明白他的意思
啊，我相信当日很多腓立比基督徒都不明白这句话。
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我的死亡上彰显基督，
我们怎样能够在我们的死亡上面来彰显基督。
所以保罗答复他们，
保罗答复他们，
就用这句话，
就用这句话，
我活着，
因我活着，
是为基督，
就是基督，
我活着就是基督，
我活着就是基督，
这个是唯一的方法，
这个是唯一的方法，
是我死了就有益处，
令到我死了就有益处。
那弟兄姐妹，我们大家都是可能都是念过大学的人，
弟兄姐妹们，我们可能大家都读过大学。
我跟一些的人协谈的时候，
我和有些人约谈的时候，
我知道他们在念 PhD，
我知道有人读着博士，
学问很高
啊，学问很高。
现在我给你一个很简单的填充题，
现在我给你一个很简单的填充题，
只要你及格的话，
何时你合格的话，
上帝给你一个 PhD，
上帝立刻给一个博士学位，你
上帝给你这个 PhD，
上帝给你这个的、博士学位，
比哈佛给你这个 PhD 更宝贵、
比哈佛大学给你的、博士学位更加宝贵。
只要你把这个填充题填得对，
只要你今天将这个填充题填得正确。
OK， 预备好了没有？
你预备好没有？
要不要写下来？
要不要写下来、
我活着就是blank 填充，
我活着底下呢就是留空白了，要填下去的，
留个空白，
留一个空白。
我活着就是，
我活着就是
空下来，
那里是留低留空的。
我死了就有益处，
我死了就有益处。
我给你一分钟的时间，
我给你一分钟的时间，
你想一想，
你自己想想，
在这个空白里面，
在这个空白当中，
你填什么？
你填什么？
你后面能够说，
而令到你后面可以说，
我死了，
我死了
就有益处，
就有益处。
这个是基督的赏赐，
这个是基督的赏赐。
大家安静，
大家安静，
祷告，
祷告。
你填什么？
你填什么？
听好了没有？
听见没？
我给你几个建议好不好？
我给一个建议你好不好？
我活着就是钱财，
我活着就是钱财。
请问你，
我请问你，
你死后，你死了以后有什么益处？
你死了之后你有什么益处？
你不但没有益处，
你觉得没益处，
你还有坏处，
还有坏处。
你会弄得你的孩子打架，
你会令到你的小孩打架，
到法院里去告状，
去法院那里告状，
争你的财产，
就相争你的财产。
我活着就是几十个 PhD，
我活着就是几十个 PhD 的学位。
你死了又怎么样？
那你死了又怎样？
我告诉你，在天堂没有 PhD 的。
我说你知天堂没有博士学位的。
你这个卡片印多少 PhD， 天堂用不着。
你的卡片上面你印几多博士的名衔，在天堂用不得上。
我活着就是名誉，
我活着就是名誉。
你死了怎么样？
那你死了又怎样？
一下子人就会忘记你，
一阵间人家都不记得你了。
弟兄们，你想一下。
弟兄姊妹们，你想一下。
在这个空白里面，
在这个填充题的空白当中，
假如你要完成这一节的圣经，
几时你要完成这一节的圣经？
我死了就有益处，
我死了就有益处。
你除了填基督，
你除了填基督，
你还可以填什么？
我问你还可以填得什么下去呢？
只要你填不到，什么东西进去？
几时今早你什么都填不到上去？
现在我就想请你在这个空白上你填基督，
就请你在这个空白上面今早你就填基督两个下去。
假如你还不能够填下去的话，
几时间你都不填得到这两个
晚上？
今天晚上
回到你的宿舍里面，
回到你的宿舍，
跪在上帝的面前，
你跪在上帝的面前，
你祷告，
你祈祷，
你就用一个白纸，
你就用这个白卷，
把这句话再写，
就用一张白纸，
我活着就是，
我活着就是，
主啊，我求你让我能够想到一些东西，我填进去。
你说主啊，求你给我能够想到一些东西，我可以填充下去的。
以后我死了就有益处。
OK， 我以后死了就有益处。
只要你想来想去，
几时你想来想去，
你还是想不到的话。
你都想不到的话，
当你把基督填下去的时候，
当你将基督这两个字填下去的时候，
你就跪在上帝的面前，
你就跪在上帝的面前，
就向你祷告，你就向上帝祷告，
你就向上帝你都祈祷，
上帝，
上帝啊，
我以后我活着就是你，
我以后的活着就是你，
上帝在你的身上有计划，
上帝在你的身上面有计划，
上帝要把传道受苦为基督受凌辱最大的喜乐赐给你，
上帝要你为传道受苦为基督受凌辱最大的喜乐来到赐给你，
上帝会因为你信他把不能想象的勇敢赐给你，
上帝会因为你相信他的缘故将一种你自己都没办法思议的勇敢来到赐给你，
使你一生能够勇敢的来去跟随上帝，
好叫你一生能够勇敢的去跟随上帝，
当你走信心道路的时候，
当你行这条信心道路的时候，
上帝会给你无比的赏赐，
上帝会给你无比的赏赐，
使你有个荣耀的死亡，
给你能够有一个荣耀的死亡。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当我们祈祷的时候，
我现在我想请那些，
现在我想请那些
在这个空白上，
在你刚才那个填充题的空白上面，
你已经填了基督进去的话，
你已经将基督填了上去的话，
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以后我活着就是基督，
以后我活着就是基督，
假如你把这个基督填到这个 填在这个空白上的时候，
这时你将基督填在这个空白的位置上，
这些的基督徒
就是你是一个基督徒，
这些的基督徒，
这些这样的基督徒，
现在我想请你站起来，我为你祷告。
我请你现在就站起身，我为你来祷告。
只要你还没有填上去，你不要站起来。
几时你还没填上去，你不用介意。
求主让你今天晚上能够好好的祷告。
求主给你今晚能够好好祷告。
以后你活着就是基督。
以后你活着就是基督。
什么都是基督。
什么都是基督的，
基督的计划，
基督的计划，
基督的喜乐，
基督的喜乐，
基督的勇敢，
基督的勇敢，
基督的赏赐，
基督的赏赐，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哪一位呢？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今天早上你对我们讲话，
今天早上你对我们讲话，
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信心的道路摆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将信心的道路摆在我们的面前。
这个是一条蒙福的道路，
这条是蒙福的道路。
我们每位站起来的弟兄姐妹，
今天早上每一位站起身的弟兄姐妹，
他们已经在这个空白上，他们已经填上基督，
他们在那个空白上面已经填上基督，
他们愿意一生活着就是基督，
他们愿意一生活着就是基督。
我们求你接纳他们，
我们求你接纳他们，
接纳他们的奉献，
接纳他们的奉献，
让他们一生，
因为他们的一生
活着就是基督，
他们活着就是基督。
我们请大家坐下来，
我请大家坐，
我们继续的祷告，
我们继续祈祷。
我今天早上是我最后一堂的讲道，
今天早上是我最后一堂的讲道，
我再给一个机会给大家，
我再给大家一个机会。
今天在上帝的工厂里面，
今天在上帝的工厂里面，
非常需要传道人，
非常需要传道人。
在美中有54个教会，中国教会
在中美洲有54个的中国教会，
在美中，
在美中有54个中国教会。
我听说有1/3是没有牧师，
我听见说有1/3是没有牧师的。
工作多，
工作多，
工人少，
工人少。
你晓得原因在哪里？
你自己知道个原因在哪里？
可能你过去，
可能你过去，
上帝呼召过你，
上帝都呼召过你，
但是你却在那里反叛上帝。
但你却在那个地方在反叛上帝。
在世界很多的工厂里面，
在世界很多的工厂上，
在中美洲，
中美洲，
在南美洲，
南美洲，
在非洲，
非洲，
在其他很多的地方，
在其他很多的地方，
在欧洲，在东欧。
在欧洲，在东欧，
需要中国的宣教士，
需要中国的宣教士。
弟兄姐妹，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有多少人，
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
你愿意对上帝说，
你愿意对上帝说，
主啊，假如你把你的旨意向我显明，
主啊，假如你将你的旨意来到向我显明，
我愿意把我的一生奉献给你，
我愿意将我的一生来到奉献给你，
走这条信心的道路，
走这条信心的道路，
一生愿意做传道的工作，
我一生愿意做传道的工作。
那六位以前，昨天晚上有三位，我听说那些站过的不要再站。
以前那六位和昨天晚上三位已经奉献了的，你已经站过起身，今天早上你不用起身。
假如你今天早上有一个祷告，
何时今天早上有一个这样的祈祷，
信心会拣选上帝的计划，
你说信心是会拣选上帝的计划，
我就要拣选上帝的计划，
我就要拣选上帝的计划。
我愿意求上帝呼召我，
我愿意求上帝来到呼召我。
主啊，求你把你的旨意向我显明。
主啊，求你将你的旨意来到向我。